大家好，我们是 Three on Three Walk。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其实呢，每年啊都有很多那种天灾或者是末日的电影。
嗯哼。
那今年我想大家应该特别有感触。
哦，对。
对，因为疫情的关系，
是觉得好像真的世界末日 离我们有一点近哦。
对，然后特别感同身受，就不管是可能会忍不住想要去买卫生纸或者是
买口罩买物资，
对，然后或者是就开始盘点自己家里面的库存啊、嗯、有的没的。
我记得我们好像前一阵子就是疫情刚爆发没多久，大概四五月的时候、嗯、我们的确在家里囤了超多的罐头啊，
嗯，
米啊，
嗯，
就是那种干粮，有没有？
对，
但是现在为什么反而就没有了？好像又淡掉了。
也不是淡掉，就是会大概知道说哦，就是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然后也觉得其实整体来说就台湾的状况真的控制也蛮好的，所以就好像某种程度也放心了啦。但是我觉得还是只是还是要有一点那叫什么，就是未雨绸缪一下会比较好。譬如说像今年的就有一部那个天劫倒数，
嗯，
然后又是一位常常演这种遇到灾难或者是要去拯救别人
拯救世界的硬汉，
对，就 Gerard Butler、
嗯、
对，又是他出动了，
杰哈德巴特勒。
嗯，那其实这部片呢会让我联想到以前有好几部其实也都是类似的这种天灾来的那种要逃跑、啊、
天灾世界末日电影。
对对对、嗯、譬如说像彗星撞地球，
嗯，哦，这个超久以前的，
我刚刚吞了第一次口水
我们要统计 Cibo 吞口水次数跟 Cian 插话次数，然后我们最后哪一个得分比较高就是输家，就要负责什么
下一次的企划，
下一次的企划OK，
所以我刚刚有第一次，所以待会要请大家有心理准备，就是待会我会是满嘴都是水，然后要不然就
避免吞口水，
从嘴角流出来，就是硬不肯吞口水。好，然后呢再来还有一部很经典就是世界末日嘛。
对，然后你知道当年其实这两部呢几乎是同时间上映的。
哦，同一年吗？
甚至很接近，我记得好像前后差大概一两个月而已、
嗯、
所以但是因为世界末日就是 Armageddon 这部电影是超级大制作嘛、嗯、有什么 Bruce Willis 啊，然后有 Ben Affleck， 有
Liv Tyler，
对，就是都是大明星、嗯、然后还有他老爸帮他唱那一首、嗯、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哇，那个是超级经典。
要不要来唱一下？
我不行了、啊、对啊。
干嘛害羞嘞？你现在不是喝酒吗？
哎呦。
对啊，我们有观众有听众说就是通常我们两个敬过酒之后会比较好听。
但是你都没喝啊，是因为烈酒的关系吧我们今天的配酒呢是百灵坛十五年。
嗯，是你第一次开瓶。
我今天第一次喝，对、嗯、那但是因为没有业配所以我也就不点评了。
哎、对对对，不，就是我们不轻易出手的、嗯、
那反正大家就可以看，就是说比如说接下来Cian讲的话好不好笑还是很无聊，那你就可以判断这支酒是好还是不好
哇塞，
好，回来就是因为 Armageddon 那一年就是不管是口碑票房都超好，虽然是一部芭蜡片、
嗯、
但是是我应该认为它是有史以来最好看的芭蜡片之一。
哦，真的。
还有像那个星际终结者 ID4，
哦，
我觉得他也是芭蜡片始祖。
对对对。对，但是因为他不算天灾啦，他算是就是外星人入侵、
哦、但就是商业片，然后很多的这种老梗、
哦、
集一身的这种，
是是是是，就是一定要有爱情啊、
嗯、
然后要有
英雄
亲子之间的 生离死别啊，
然后壮烈的 speech 或者是感人的演说之类的。
对，然后最好总统一定要率领大家一起去，你知道，攻打外星人或者是一起逃难。
嗯，
对，
好，反正再回来又被拉走了，就是当年这两部都是在讲陨石要撞击地球。
对，
那所以其实呢很可惜的，刚刚第一部那个彗星撞地球就好像被遗忘一样的、
嗯、
就虽然我两部都看过、
嗯、
但的确至少在影史上面大家都记得世界末日、
嗯、
Armageddon 这部片，但是另外那一部彗星撞地球、嗯、Deep Impact 就好像有点落入了这个。
还有一部是2012啊、
嗯、
也蛮经典的。
2012很经典，
是，
然后插画加一。
哦，现在那个平手哦，
一比一。
因为像那个2012它的比较特别的，它是设定在太阳爆炸，
嗯，
所以太阳爆炸之后就是他们
融化了地形吧，我记得。
对，然后会有什么 也会有一些地震啊，然后最后他们的那个地形也会改变啊，就是什么喜马拉雅山再也不是世界屋脊这样子。
OK
对，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的一连串的事故，所以也是蛮恐怖，然后画面呢看起来也是蛮震撼的。
对，那另外还有一部就是明天过后，对 The Day After Tomorrow， 然后就是有被翻成经典的叫做后天的片名。
其实我觉得台湾翻译的还蛮好的，明天过后
是吗？那刺激995你怎么看？
就啊，那这几年前的
但是你知道
就
是我们之前在做这个刺激995就是 Shawshank Redemption 这部片的时候呢，就引来了这个大批的这个对岸的观众朋友来这边留言说，哈，你们弯弯的傻逼翻译什么一刺激995这什么鸟名字，然后我就会在下面留言说，对啊，不像你们后天翻的多好。
然后他们也就没有再回来站，
就没有在下，就没有后
就不见了。
对，因为后天真的是好啦，我们就不批评了。但是明天过后真的是就是很，因为他的意思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对，
其实就是因为没有明天的意思，末日就代表其实你已经没有明天了嘛。
是
那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就是末日之后，那我们要怎么办，人类有没有机会。好，那这一次的这个天劫倒数要想一下他的名字，他叫 Greenland。 那其实他的英文片名其实是一个大爆雷，超级大爆雷。
哦，也是哦。
好，我先讲一下它的剧情，其实就跟刚刚讲的那部彗星撞地球非常非常的类似。反正就是有一颗彗星呢经过地球，然后当时所有的科学家包含 NASA 都认为说它不会撞击，但是没想到呢在经过地球上空的时候呢它就解散了，就崩解了，然后就开始陆续的打到地球上，然后就造成了很多很多的小型的这种灾难。但是重点是有一块非常大的那个陨石呢即将在48小时之内要坠落，那也就是说地球就在48小时之内之后呢就要终结，生命就会被毁灭。好，那此时呢我们的各地各国的政府当然就开始做一些准备嘛，那他们就是在格陵兰岛 Greenland 就有一个所谓的地下的末日碉堡，就是让人类可以躲在那边度过末日之后，然后再重新的重建地球。那他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啊，当然就是要根据电影里面说是根据职业来选择，所以他们就需要医生，他们需要比如说艺术家，我不知道有没有
建筑师，
对，然后需要影评 YouTuber 网红。没有啦，那个骗人，
我们到时候应该真的就是
这样子以后应该是不会被选择。
对，
要赶快想一个另外专场。
还是什么专场，说笑话也不行。
我们又不够厉害，对不对？
对，
好吧。 anyway， 反正就是一些对人类的这个未来在末日之后对人重建人类文明有贡献或者有需求的人。那男主角呢他是一个建筑师，建筑的结构师，就负责盖摩天大楼的，那他就被选中了。那可是呢因为这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点呢，就是因为这个选择的制度它是根据职业嘛，所以就非常少数的人才被选到，所以第一个出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人性的考验。因为那个当男主角他被选中的时候呢，就是很多亲朋友在他们家本来要办 party 嘛，那就是电视上突然出现那些危机的警报，然后他的手机响，所以大家都觉得哎，为什么只有你有收到这个简讯。那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人性啊，对，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够带其他的人，因为简讯上面也说就是没有，你不准带任何其他的人，甚至行李也只能带一个。那所以就会遇到比如说他的邻居希望他们能够把他的小孩带走去帮忙，但他就必须要拒绝。那可是到了后面呢，就是在途中他们当他们到了那个汇集点的时候，却发现因为某一个原因他们又被拒绝了，就不能够进去。那这个时候又换那个男主角他们一家觉得说，那你可不可以通融一下啊，说至少你带我的小孩去，就换角色兑换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至少是在人性上面，当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都为了自己是难免的，可是呢如果当情况调转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别人能够对我们发挥人性。所以这个是一个没有一个正确答案，我相信换了任何的人你都会很难做出这个决定，你要不要帮其他需要的人，但是有可能会危及到你自己。
所以这时候就觉得好像没生小孩也是对的。
好啊，你要这样子下这个结论也是不错的。
对，就是孤身一人也蛮就是蛮 自由自在的。
哦、OK。
不然我每次都想说就是要是世界末日或者是就算是发生大地震好了、就是我都还准备好一个 lesson 的包包，专属的包包，然后就是随时我们一发生什么事情。
你又没有看我写的讲稿了。末日包是最后才要讲的咧。
哦，我知道，我还没有讲末日包哦。我要讲的是 lesson 的包包、哦、就是我们这样子要带他走的时候也会比较快，所以我平常也是把他的那个包包准备好，就是在后阳台。
但是狗应该是不能够进入末日碉堡的，应该是不行
哦。而且 lesson 又被结扎了，所以他没有任何的价值。
好吧，要吃也没多少肉是吗？
对对。
好 ，Anyway， 好，那这部电影呢，我自己其实看得蛮开心的、哦。虽然老梗归老梗，但是男主角 Gerard Butler 他的电影我都很爱哦。像之前的，比如说《三百壮士》，然后后来就是有他
哦，他《三百壮士》太经典了，我觉得
This is Sparta，
而且那一句流传千古，哎，就是在其他电影也都会模仿
是不
是，就是通常是喜剧啦。嗯、对，我觉得那一部太经典了。
然后他的口音其实很性感，因为他苏格兰人嘛，然后他每次讲话他都会嘴巴会撅一边、
嗯，
然后就是好像有在嚼烟草一样。
对对。
可是就很 man， 你知道吗？
嗯、
他讲话的时候那就很 man、
嗯。
然后每一次他演电影都一定会有他很狼狈的情况，然后、就是、
弄得很脏，
被人家打啊，或者是反正就是炸弹炸之类的，就是他要在狼狈的情况之下挣扎，然后但是又为了要自己保护的人，然后就拼了命老命在那边这样子守护哦、嗯。那这集其实也是一样，但是角色就换成他的家人嘛。
嗯、
因为这部电影呢，他该有的都有，就是我们之前看这一类型的灾难片里面出现的，比如说呢一定会有突如其来的灾难嘛，对不对？然后就有人被选中可以逃生，有人没有被选中，然后呢又孩子会生病需要药物，几乎每一部灾难片都会有这个桥段，说小孩子在逃难过程中要么就是糖尿病要么就是什么。
末日之战也是啊，就是他那个女儿不就是有那
个好像呼吸的问题，对，然后他们就得要杀去那个
药房，
然后就会有一段这个剧情都会在药房里面，他同样也有嘛。
对。
然后呢家人一定会分开然后又重聚。
嗯一定要。
然后但是这部片呢它还是有一些惊喜的地方哦，就是意想不到的剧情转折会出现。
哦、
当然不是很 key 的，但是就会觉得哦原来还有一些新意在里面、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
嗯。
那最后其实还玩了一个蛮妙的国际梗哦，就是加拿大人。
为什么？
因为就是你会发现他途中遇到的很多的都是不好的坏人嘛、那可是最后呢就会出现一群非常友善的加拿大人，就是即便是世界末日了他们都会非常礼貌的让位，就是在比如说逃难的飞机上面。
他是不是有剧组也是加拿大人？
我不知道，但是他们就要先逃到加拿大去搭飞机，
对，
然后才能够去到那个碉堡那边嘛、对，然后反正就是赶上飞机，然后明明很挤的，然后还会有加拿大人说啊，没关系，我孩子我抱身上就好，来给你们坐，然后说啊，你受伤了，来这边有一个那个。
那怎么知道他是加拿大人？是他自我介绍说啊 ，I'm from Canada。
不是，因为就是他的那个机场，就是他们去到那个地方就是在
加
拿
大
嘛，
哦就是、
加拿大，然后他拿的那个急救包上面还有加拿大国旗。
哦，懂，我觉得这是加拿大。加拿大大外宣哦，
是吗？
对，
那我们待会可以查一下他制作方式哪一个，
因为之前我们推荐有一集也是在介绍那个使女的故事，就是一部在那个 HBO Go 上面的那个经典的美剧嘛，那它里面也是就是一群人他在就是反正就是当时美国就被颠覆了，然后所以他们想要逃出这个监牢的时候、他们也是要往加拿大去逃，然后也是所有的什么救难团队啊，然后或者是那种基金会啊背后的这些运作的团体也都是加拿大人、
哦、
然后大家也都就是觉得在加拿大就是大家都很友善
很安全，是不是？
对对对，我觉得哇这真的是大外宣做得很好欸，
但是这就是一般的国际的印象，就是对加拿大人都觉得他们就是非常和善，甚至你知道吗，那个还有很多的美国人他们在国外的时候他们会假冒是加拿大人，因为其实很多有很多国家不喜欢美国人
哦，
这个
是
真的，
这是事实，
对，
这是事实、然后他就说他自己从加拿大来，他
就会得到比较好的对待，或者至少比较不会被
哦、oh, ，OK， 明白明白、好，原来如此。
对，
好， 那其实我们也一直都还蛮爱看末日电影的啦、嗯、就之前也有录过一集嘛，就是有关比如说我们也会幻想就哪天真的有僵尸出现，
对，
那不只是这样子会有末日，就是有一些天灾
就像你刚刚讲的
人祸都是末日，
对啊，像那个疫情、嗯、对不对，其实如果控制不好可能也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对
对不
对,
对，甚至会我们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会，而且疫情说实在现在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嗯，
对不对，你看我们现在出门都得要戴口罩然后会勤洗手，虽然本来就应该做但是现在更明显了，然后我们也会刻意的会去避开人潮、哦、
说到这个你知道我在就是我刚刚不是在逛那个泽泽，
嗯，
就是那个募资平台嘛，就是想要买东西然后、嗯、你知道卖最多的东西有两样是什么吗、嗯、第一个是吸管，就是大家买很多那种细胶的吸管、
哦、
就是它有超多不同种类的牌子，就是各式各样的收纳的方式，就是卖很多吸管。另外一个就是卖口罩相关的，也不是口罩本身、哦、
口罩我知道，像比如说口罩套啊，或者是
对，或者是就是你戴了口罩之后后面是可以、嗯扣一个让你的耳朵轻松的
OK，
就等于是不要挂在你的耳朵上，
是配件的概念，
对，然后还有很多是当然也是卖口罩，可是它就是卖那种细胶型的口罩、
嗯、
或者是那种里面藏有芳香剂的口罩就是你自己闷在里面，因为通常就是戴个不用半小时就已经很臭了、啊
嗯、
那它就里面也加一些什么芳香的那种除臭的方式，
那个要小心你知道吗，我那天其实就是戴布口罩，因为只是下楼去拿个开个信箱而已嘛，然后呢我就先消毒，但是我喷错面了，我就喷到里面去然后就戴上去呛到我差点昏倒就是那个酒精，
不会，那你这样很干净，就是整个
对，但
是口鼻很干净，
你如果要在口罩内部要喷，其实我觉得会有点，
是啊，因为真的是蛮靠，就是因为它就是闷在这里面啊，
就喷绿油精就好了滚珠瓶对
好，所以这、嗯、by the way 就是看到这个东西啊，所以就觉得的确是疫情真的改变了我们的很多生活的层面，
嗯，但是其实在疫情之前其实应该大部分的人都蛮多人爱看末日电影，
嗯，
你觉得你的爱看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会想要看，
我觉得可能是我本身的危机意识就比较强，
嗯，
就我本来就常常会有被害妄想症，你知道我连我高中开始搭公车或者是就是要坐捷运上下学的话，我尽量都不会排在第一个，因为我会幻想后面有人会把我推到马路中间让我撞死、
哦、是
然后如果我逼不得已就是只好是第一个，因为譬如说真的是没有位置坐，我要确保说我真的是可以早一点到，那我还会站那种三七步你知道吗、
哦、
就是
要看到后面
哎、欸，对对对，然后把脚就是前脚要跨出去，有点像那种做那种瑜伽的那种叫什么
弓箭步
什么战士对对对弓箭步，然后什么战神式之类的就是把脚踏稳，就如果后面真的有人把我推出去，我还至少你还可以缓冲一下，所以我觉得是应该是我的那个危机意识比较强，
嗯，
吞口水第二次然后再来就是我的确就是很担心我的生存能力不如别人啊、嗯、因为就是也比较小只啊，然后又就是比较迟缓一点、啊、
所以你看末日电影是为了要取经吗？
对啊，
就是说看人家怎么面对末日的吗？
是啊，就是要确保说我可以就是至少比如说末日逃难包里面我要准备哪些东西、嗯、然后有可能会遇到哪些状况，所以在遇到那些状况的时候我要跟就是电影里面的角色要怎么学，我才不会就是我才能够确保我自己活得下来、
嗯、我跟你讲那个部电影里面就是在讲逃生包，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跟他讲说他收到警讯说你今天晚上往好像是九点吧，九、
嗯、
点以前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汇合、
嗯、
然后过期就逾期不候、
哦、
然后他们就要开始要准打包嘛，
对，
然后就开始手忙脚乱、哦嗯、然后我第一秒就想到说哈你们竟然没有先准备好逃生包因为他还问比如说老公说哎、欸，我们这个包要放什么，然后那老公说我怎么知道，大概衣服吧，放个一件两件，但是要放长袖短袖我也不知道，各拿一件吧，就是你知道花了很多的时间显示说他们根本完全
没有，这样真的很不妙，
没有危机意识，然后重点是呢因为他的小孩有糖尿病嘛，
对
对不对，所以他们当然非常重要的就是孩子的药、
嗯、
可是他们就有一个点你知道吗，我这个是我这次新学到的、
嗯、
逃生包 只有一个人能够动，只有一个人能够开。
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准备了一个逃生包，
对，
只要这只准一个人可以打开它。
为什么？
因为他的问题就是呢，他把小朋友的药放进去了，对不 对？但是小朋友在开车的路上呢，他想要拿他的毯子出来、
哦，
他就拿的过程中，他的药就掉出来了，然后根本没有人发现这件事情。
OK OK，
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这样，
就是要有一个把
关者，一个人负责管理这个逃生包的东西，
okay, okay.
就不能够有，比如说我如果拿了什么东西出来，我不告诉你，
嗯，
或者说就打乱了你放东西的节奏，
嗯，
在危机的时候，你就会找不到你需要的东西。
哦，的确是，的确是。
对不对？
那我们两个之间应该还是由我来管理会比较好了。
但是如果一人一个，那就是各自负责，对不对？
也是没错，嗯，也是没错。其实我像逃难包，我自己之前也有在网络上面找过。其实是如果大家就是不知道怎么准备，或者是懒得准备的话，其实网络上也买得到。
嗯，
但是我会劝大家还是自己，就算买回来，你还是上网去查一下。譬如说，像消防署，他就有建议，紧急逃难包里面有15样的物品，
嗯，
然后其中有7件，一定要必备的，譬如说水，你最好你就直接买那种矿泉水嘛，就是反正就是过期的，你就整瓶换掉就可以。然后譬如说，简单的食物，就高热量的食物，然后小件的毛毯，或者是像我觉得 Uniqlo 的那个，轻便的那个外套，其实对我觉得就很好用，嗯，因为它收起来就很小一个，还可以当枕头，然后又有防水嘛，所以我觉得那个还不错用。
有防水吗？
有啊，就是防泼水啊，
哦，
当然如果下大雨就没办法了。
我们欢迎 Uniqlo 找我们业配，我们可以专门介绍你这一件 Swivel 推荐的逃生羽绒外套。
好，然后再就是急救药品，就是像刚刚讲，嗯，如果你自己有特别的什么慢性疾病或者其他的病，那你会最知道你自己要准备哪些药。
嗯嗯，
然后再就是粗棉手套，粗棉手套就是像工地在用那种白色的，有吗？
粗棉，
嗯，
粗的棉质手套，
对，就是很厚的那一种，哦，就是像在工地你不是常要搬，
嗯，
搬重物或者什么东西，
嗯，通常手指是红色那一面的，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可以保护你的手的。那原因就是说，如果在地震的时候，那真的是譬如说玻璃碎掉，或者是有什么木头啊，
嗯，
有的没的钉子的东西，你至少粗棉手套可以保护你的手，你在逃难的时候你不会还受伤。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必要的。然后再来就是当然手电筒跟哨子，
嗯，
因为手电筒帮助你找路嘛。然后我觉得现在网络上也买得到，就是那种什么好几合一的，有没有？就是我们家里有一台啊，就是它同时也是
可以转的发电的那种，
对，然后它也是收音机，
嗯，
然后它也可以发出警报声响，
它还可以充电，
对，嗯，然后所以还可以帮你的手机充电，如果 in case，
嗯，
然后再来就是它也可以充当手电筒，所以大家也可以找一下那种几合一的，然后就放在床边，就如果真的是突然哪天又有大地震，至少你有一个那样子的东西，随时都可以帮助你，
嗯，
就是帮助人家也可以找得到你。
是，
对。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我们会把它变成 YouTube 版哦，那，
嗯，
到时候也欢迎大家到 YouTube 上面，我们会搭配影就是图片，让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到底在讲哪些物品。
对对对对，嗯，那所以我要分享我自己的嘛，我自己逃生包弄超多东西的，不止刚刚那些就是消防署规范的，
嗯，
我自己还多带了一大堆东西，然后最后就搞到这个逃生包有够重的，你知道吗？我每次虽然问我说啊，那个什么老虎钳还是那个什么螺丝起子啊，学徒我收到逃生包里面，然后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要把那个带到逃生包里面？因为我就想说，那要是我们真的是去到哪里，然后譬如说刚好人家是螺丝锁住了，
嗯，
至少我们譬如说我们要逃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开螺丝，就是还可以把。
那你为什么不拿一把那个叫什么瑞士刀？
有啊，瑞士刀我也带啦，
对啊，那就好
了，我也带啦。但我就觉得啊，它如果是不同的螺丝，那我们还要换不同头嘛，
哦，
所以我就把那个我们上次在 Costco 买的那一整盒都放进去，
哦，
就搞到最后我自己也很累，因为每次要找东西的时候，
没有没有没有，通常都是路边你就去特例屋，反正也都没有人了，你就进去拿就好了。
哦，也是末日了嘛。然后再来呢，我还带了那个弹力绳。
啊，什么叫弹力绳？
就是
健身的弹力绳。
我们健身的弹力绳，因为我想说，要是譬如说发生火灾，你应该可以用弹力绳把我荡下去吧。
哦，我还以为你要顺便练个背之类的。
没有没有没有。那譬如说弹力绳，有时候譬如说啊，就是之前我们不是有一部电影，韩国的，就是也是 是他需要攀岩、啊、
哦，林润娥跟那个、
对对对，但是我忘了那部片叫什么，
极限逃生
哦，极限逃生、嗯、对，然后所以他那个也是一直在找比如说不同的棉被还是绳子、嗯、想要去绑他身上嘛，但是那太危险了，但是如果是弹力绳 是不是很好用，
是哦，
因为弹力绳那个当初他会设计是运动用的，就代表它可以承很重的重量嘛。Uh-huh, uh-huh. 那当然这是我不专业的想法，所以大家不要学我。然后譬如说我还带了一大堆之前买的 N95 口罩然后暖暖包嘛。
嗯。
哦，然后再来我觉得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其实是可以带那种轻便的雨衣，就是那种10块20块的雨衣。
Uh-huh.
那个其实是真的是你就是带起来也很轻松，然后二方面是如果就算没有下雨，譬如说你有时候要找遮蔽物还是什么、嗯、你也可以拿那
个搭
个
小帐篷，
对，那个也蛮好用的，
它还可以下雨的时候收集雨水来喝啊，
哎，对、嗯、没错，哎呦好会 哦,
我看很多 逃生节目，哎，
对，然后而且你也打很多那种找爸爸
哦，没错没错，
什么末日的电玩、
嗯、就是反正每一间房子我就会进去把所有的垃圾都捡出来
我之前就是在问说到底这种游戏有什么好玩，就一天到晚要把要嘛就找爸爸、
嗯、
要嘛就在找垃圾、
哦、所以我讲的那个游戏叫做一城余生呢，就如果 有观众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话，那个游戏叫一城余生，
OK、
Fallout
好好 anyway 就大概就这样啦，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譬如说也可以随身携带一个打火机，
嗯，
就 in case 你要是再也不能生火的话
再也不能说，那你为什么不学着徒手生火呢？
怎么可能呢、啊？
现在我今天才在看，我不是说我在看逃生影片吗、
啊、
就是说用电池怎么生火，
哦，可以哦，
对，但我还没学会你就把我打断了，
哦哦 sorry 好，你继续嗯嗯，
我没有要继续啊，
好，所以以上就是我准备的逃生包，就东西真的还蛮多，所以我后来发现有点不切实际，
嗯，
所以大家就是可能还是要看专业的，那最好还是要是那种厚背包来装这些有的没的给西啦，因为这样逃难的时候比较方便嘛，就比较轻便一点。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喜欢看末日电影的原因哦，就是重建的这个过程，因为我还蛮喜欢就是一切都摧毁之后的那种重新开始代表希望、
oh, okay.
我觉得其实蛮多人应该也有这样，他们可能会觉得现在的生活有点太一成不变，然后觉得好像 感受不到什么生气跟希望、
哦、打掉重练，
对，就会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多人不说出口的一个渴望吧，
可能是因为大家对于现今资本社会觉得好像很多东西已经是资源分配不均、
嗯、
然后已经这个世界已经被残害或者是被
嗯嗯嗯
利用殆尽，然后觉得好像重新开始打掉重练好像是一个
比较快吗，
对，好像是比较快的方式
那这部电影呢，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讯息或者说它的一个剧情线就是有没有被选中可以存活下来，
嗯，
那好，那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被选中的话，然后我们只有48小时，你觉得你会
哦，我一定会
想办法活下来吗，还是说就算
了，不是，尽情享乐，一定尽情享乐、
哦、
然后当然啦，前提就是先找到自己的分散在四处的家人嘛、
嗯、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是自己住、
嗯、
所以可能就是找我爸找我妈，然后
所以你完全不会想要想说试试看有没有机会能活吗，
可是怎么活嘞，因为如果是这种陨石的你要躲到碉堡里面、
嗯、
那我们还能躲到哪里去，找地下室吗，
嗯，
对不对，
对
对啊，就是他的几率就是能存活的几率太低了，
OK，
就如果只是譬如说一般像明天过后那种、
嗯、
变成冰河期，然后是你只要想办法去保暖，然后找就是储备好粮食，那还有机会可以熬过去，
对，
但是如果是这种陨石直接从外力这样子攻击的话，那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存活机会，
所以你就直接放弃了，
对啊，所以就觉得哦，那48小时就跟家人好好度过快乐的最后48小时就
好
了。Okay, 好
吧，那这其实跟我本来要讲的那个笑话是有点关系啦。
OK，
那反正就有一对夫妻嘛，然后他们就聊到这个话题，
嗯、
然后那个老婆就问他说：“老公，要是在10分钟那个陨石就要打来，世界就要末日了，那你会想要干嘛？”老公就挑了挑眉毛说：“嗯，当然是跟你 再来好好的温存一下咯、嗯、老婆就害羞这样说，那剩下八分钟要干嘛？这进来你会笑，这很久的笑话了呢。
OK 好赞
赞、嗯、吗？
赞，这个赞。
OK 那反正我至少还蛮有自信的，说应该时间不够用、哦、
好，够了够了够了，我们真的这不能再黄标下去。
好啦 OK 那今天的介绍的这部电影呢就是天劫倒数 Greenland、哦、那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是喜欢这一种商业片然后灾难片然后又对于这个男主角 Gerard Butler 还蛮喜欢他的作品的话，其实这一部我觉得是还蛮精彩，至少整部电影差不多两个小时哦、嗯、是你还会蛮想要知道说哎到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okay,
因为还
是蛮紧凑，
对、嗯、虽然老梗归老梗，该有的东西他都有，他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小的转变的、嗯、让你会想说哦，虽然你明知道他们最后一定会怎么样，但是你就会想要好奇说他的过程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的啦。
okay, okay, 好、哦，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祝大家
什么平安喜乐，
平安喜乐，末日不来，
好老派，
好哦，再见喽，
好，拜
拜。
拜
拜。